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方插兜送客，日方提强硬四条件。这说的是日本派了一个特使到中方啊，两边呢进行了这么一次面对面的交谈，就上演了这么一幕。那谈完了以后，日方做出的判断是中日之间的这场对抗要长期化了，短期内解决不了。那说到今天的评论，说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中国就急了。那我认为这件事儿既然已经挑破到这个地步了，那别的国家不能不管。你比如说作为欧盟，作为 G7，台湾有事就应该是欧盟有事，就应该是日本有事，就应该是世界有事。我认为这个趋势，利用这个机会应该把它给应该把它给炒起来啊。这件事呢，这是我今天的一个观点啊。另外说到爱波斯坦档案门，众议院呢差一票，当然有五个人没有投票，一票反对，400多票赞成，几乎是全票通过。那到了参议院呢，参议院查克舒默他直接做了一个提议，说那边都这样了，那我们这边还讨论什么呀，还表什么决，咱们就喊一声就过吧啊，这大伙都同意，最后呢无表决通过，也就是无异议通过，一会儿就过了，全票就过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么死挡着拼命遮拦的这么一个法案，到了现在一下就垮掉了，一下就全过了。现在这东西已经到了川普的桌子上，那你那天跟记者们表述你要签，那你不签也没用啊，那两边几乎都是全票，你否决人家也会把你给否回来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川普是拦也拦不住了。那到现在为止，美国史上这个最恶臭的黑洞，这个盖子将被揭开了。这里边到底都有谁？不管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不管里边有没有川普，这么一个被常年掩盖的这么一个恶臭黑洞，哪怕是动摇国本，哪怕是国家安全，现在看呢，这件事儿两边下了决心要把它给揭开了。另外说到中国新闻呢，彭博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说到中国的财政支出在十月份竟然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大幅度的下滑，当然从2021年才有这个记录啊，这是几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下滑，竟然下跌了将近 20%。 好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一下跌下两成来，这什么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十月份中国的投资竟然是负的，这两个就对上茬了啊！这个数字基本上还是能呼应的。那从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先说台湾，那台湾现在这场大戏，中日之间在这儿对抗，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台湾吗？那说到台湾应该采取的正常的态度，昨天我们说到一个层面，作为赖清德，作为执政党，作为台湾的政府，作为台湾的媒体啊，大家呢都要发声，人家为你这儿两边打起来了，给你抱不平，最后你在中间不说话，这算怎么回事啊？你要这次是这个表现，以后还有人管你，有人帮你吗？哎，这是这方面了。昨天说到赖清德也讲话了，当然说到政府行政院长，这两天他们正为那个什么什么预算的事儿啊，在打架呢，这估计是没空了。哎，结果说到民间，今天我看到一位媒体人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也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这事儿应该倒过来吧，你不能是一头热吧，那日本有事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台湾有事啊？人互相关爱，互相帮助，这都是互相的呀。哎，他提到了这么一个啊，然后说到呢，在这个时刻 在中日关系紧张升高，恐怕被全面抵制的时候，那此时此刻的台湾人应该为日本来做点什么。能做什么呢？你比如说台日友好，多上日本去旅游。那中国人不是抵制了吗？那我们去，而且这要告诉日本人啊，你就跟当时抵制你的农产品，安倍带头吃凤梨，就得这个意思啊，我们去。这是一，第二，要多买日货。为什么像伊势丹什么的那些大零售，这两天股票跌的都没人样了，那大家得捧啊。哎，大家要支持日货，另外在民间各个方面要给日本声援。作为日本的民间百姓，作为在台湾的民间百姓，应该是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要有这个觉悟的，要有这个觉悟的啊！我认为这个说的是挺好的。说到当年台湾被中共打压，安倍那儿一帮人带头吃凤梨挺台湾的时候，作为台湾的弟兄们，大家可能都觉着心安理得。那现在人家日本被中国全面打压，那作为台湾的弟兄们，是不是也该为日本做点什么了？你不能说是有所回报，投桃报李。我认为将心比心这四个字，尤其是在比较关键激烈啊，或者是出事儿的时候，这时候伸以援手，这才见真情啊。所以我认为是应该做点什么。另外呢，本身这对台湾就是有利的一面。前一阵我们说了，中共呢已经把原来做什么抗日神剧啊，原来的那些大外宣大内宣的预算全都砸在台湾这儿了，对台湾这儿拍电影电视剧，然后呢在台湾挖你的网红，另外对台湾冒头的这些人进行恐吓打压，整个这一套已经全面展开了。结果高氏早苗这一番话，得中国又把所有的怒火全都转到日本去了，等于原来中共对台湾的这套整个的打法被打断了，被搅和了。那现在中日那边激烈对抗，他成了中共的第一对手，台湾这边反而获得了相对的安全。那在这种背景下，你们再不吭声，这就说不过去了。所以说我认为啊，我关注的这位媒体人点得好。昨天呢，咱们把上边这个层面说了，下边民间层面是不是也应该做点什么？来，下边说说韩国。韩国呢，大家要关注。我们原来都知道李在明，就是他这个民主党嘛，他是亲中的嘛，左派是亲中的。前一阵看呢，还可以。啊，还行，基本上在美和中之间，基本上还是偏美一点。那在现在日本这儿要出事儿这个关键的时刻，李在明的这个小动作就开始了。首先呢，改名字，原来他韩国的称谓，一般说到这三国，韩肯定是第一嘛，叫韩日中。因为韩日毕竟是盟友，要比中国更进一步。结果前一阵改了啊，改成了韩中日。另外他最近挑起了一个小的纠纷，这个非常讨厌。这个纠纷是怎么回事呢？说韩国海军这两天已经正式通知日本，不参加在11月下旬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共同举行的海上一个演习。我们不参加了，为什么呢？这以前每年都参加，这不挺好的吗？现在出什么事儿了呢？因为日本呢，近期就在前几天拒绝为一架韩国的空军飞机在冲绳的那霸基地提供空中加油的支持。韩国飞机来了，不是盟国吗？我到你这儿加油，日本不给加，那韩国就不乐意了。那得，你要这态度，那你那个军演我也不搞了，咱俩就别一块搞了。那你日本为什么不给这架韩国飞机加油呢？因为这架飞机它去了那个日韩之间存在争议的，那叫什么呀，叫什么独岛，叫什么岛啊，它那儿有个小岛啊，它两边都有争议嘛， 那边好像叫主岛，这边好像叫独岛啊，那孤岛我也弄不清楚了。反正那儿有这么一个有争议的小岛，你说他这事儿讨不讨厌？他这架飞机呢，他在那儿绕了一大圈，专门去了那个岛，然后他回来上你的那霸基地来加油。那你说日本能乐意吗？啊，你刚奔了那儿，回来上我这儿加油来，你这不打我脸吗？我不给加，哎，不给加，后边的演习也甭参加了，后边的合作咱们也就吹了。您给评评这理，你说这个纠纷是谁挑起来的？你这不是撩拨人家两边心中的那个伤口，完了还要上那儿加油去，人家这摆个脸子吧，嘿，他给升级了。你看李在明了没有，这小腿儿在底下他就迈过去了。所以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开始对日本落井下石，对中国开始暗送秋波，静悄悄的开始调整他的战队了。所以说咱们大家注意到他这个倾向啊。那说到韩国呢，还有一篇新闻，这个看完了以后确实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韩国官方呢公布了一些数据，说在韩国落网的外籍的罪犯当中有近半数都是中国人。这是18号，也就是昨天他们公开了一个从警方获得的数据，也就是最近这一年多吧，抓到的外国的嫌犯当中一半都是中国人。什么概念呢？也就是从抓获的嫌犯，就是说2024年，当时是2021年是 3.24 万人，结果2024年增长了 7%， 8.7%， 到了 3.5 万，就是35296人，大数 3.5 万人吧。3.5 万人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每天就有将近上百名的，一年365天嘛，每年就有近百名的外籍的嫌犯落网，每天就有这么多人落网，这东西是够厉害的啊。好家伙，这么多嫌犯吗？这么多罪犯吗？整个国籍里边中国人有 1.6 万人，高居榜首，排第二的是越南人3000多人，那你这差太多了，第三是泰国人2000多人，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人。哦，那都涉及到什么呀？杀人、抢劫、毒品，这些人啊，这都是非常暴力的，有很多非常凶的。另外呢，买房啊什么的涉嫌的一些东西，中国人这里边啊，就是涉嫌违法买房等等啊，这里边中国人当然也是唱主角了。祸给韩国人愁的呀，你说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这两天不奔日本了，大队人马奔韩国，韩国那边也怨声载道。日本呢，前一阵儿就在前两天，有一位中国作家，他现在已经归化到日本了，有了日本名字了啊，他在那儿写了一篇推文，结果没想到在日本引爆了，引起了巨大的回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0万人读过他这条推文了。就在这两天写的啊，他这句话叫什么呢？谢谢中国，请你们就不要再来了。没有你们的新干线安静舒适，没有你们的京都恢复了典雅，没有了你们的银座更适合穿和服，没有你们的居酒屋变得更好吃了，没有你们的温泉变得就更干净了，没有你们的世界变得更幸福了。这曾经的一位中国人，现在的日本人啊，他写了这么一帖子，一下就爆了。他爆了跟刚才说那韩国有什么关系啊？韩国大量转发，为什么？因为这两天啊，中国人乌泱乌泱奔韩国了，韩国人也脑袋疼啊，你这不是人家写挺好的吗，就把这个都给引到那边去了。当然我看到有朋友对这段文字是做了一个评论啊，他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小的推文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共鸣，不是因为什么仇视外国人，而是因为多年的观光压力积累下来之后，人们终于意识到少了这个庞大的不讲礼貌的而且嘈杂的某特定客源，日本社会的生活质感反而悄悄地回来了。 这既不是什么制裁，也不是拒绝外国游客，人们说的这是事实，是很多日本民众在这次事件中的真实感受。别说我们排外，也别说我们种族歧视、国家歧视，没有，只是大家的一个切身的感受。结果现在这段东西就跑到韩国去了。刚才韩国为什么那么难受？好家伙，一天就抓，你想这一年35000多犯人，365天，您自己除一下，这还不算星期六、星期日。好家伙，这帮人不闲着，这里边一半都是中国人，人受得了受不了。所以说呢，哎，这真够争气，真够露脸的啊！来吧，咱们下边说说日本，说说这场中日会谈。昨天，日本外务省的次官金井正章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刘劲松举行了一次会谈。那谈完了以后，中国这边是没发通稿，两边都说什么了，他没有做具体的介绍。日本这边呢是发了一个通稿，是外务省的一个通稿，是这么说的，说昨天啊，金井和刘劲松在北京会谈，双方就中日关系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其中第一条，金井局长向刘司长提出说，目前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建发表了极其不适当的言论，对此日方再次提出强烈抗议。抗议就完了，强烈要求中方尽快采取适当应对措施。这意思什么意思？你说这人怎么办？你们得处理，你是道歉也罢，把他调走也罢，干嘛也罢，你们要尽快采取措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条，关于中国政府最近发布的一系列针对中国人赴日旅行的注意提醒，这位金井局长呢也讲反驳，说日本国内现在治安没有任何问题，强烈要求中方采取适当应对措施。你说我们那儿好要攻击中国人，我们那儿什么治安有问题，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这绝对，我们那儿治安非常好，你这个旅游禁令你应该取消。这是第二个。第三，你还要保证我们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这一点你得向我们来保证啊，这一点你得保证。然后呢，那你这边说完了，这说三条了啊，一会儿还一条。那这边刘司长也基于中国方面的立场发表了相关的言论，对此金井局长也进行了逐一的反驳，并向中方说明了日本政府自过去至今一贯坚持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没有什么改变。这谁说的？这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说法。那中方对这件事报道的标题是什么呢？这标题是这样的，日本外务省拒绝中方所有要求，而且不会向中方道歉。人家新浪、网易等等很多都引用的是这个标题。那中国这刘司长呢，要求日方撤销高市首相关于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的表态，金井予以断然拒绝，不收回，不道歉。这刚才仨加这条四条，提了这四个要求，不道歉。那会谈以后，这位刘司长呢接受采访时候就讲，那两边谈的怎么样啊？他说气氛是很严肃的，对结果他说当然是不满意了，很不满意。上午开始的，下午就结束了，整个会谈谈了不到两个小时，日本代表团是谈完就走，那天来的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谈完了直接上机场走人。明显看得出来，这并不是到这儿来什么认怂来了，包括呢来求中国予以理解谅解，人家干嘛来了？到这儿就是表明立场，亮明态度，甚至是亮明底线。说完人家转身就走。这都发生在昨天啊。结果就在昨天，日本的官方长官木原忍再次重申，这从茂木敏充到木原这已经说好几遍了， 因为昨天他要两边他要呼应上嘛。还是那句话，首相高市早苗不会撤回台湾有事相关的发言，并强调他的言论也不会改变日本政府以往的立场。这是整个这个会晤大概里边的内容。结果呢，在会晤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场面。按照中共外交部的这些惯例，按说这个呢，因为你也没有事后的记者会，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说呢，一般这种会晤的场景是不允许外部人员记者什么的进来拍的啊，更不能让记者这么近距离的来追拍跟拍，他说这个是不太可能的。结果这次他们罕见的允许媒体进入来记录整个尾声的这全过程。那当然有专家判断，这是中方借机故意在释放信号，这里边有很多的摆拍。果然会谈结束之后，临别的时候，中国的这位亚洲司的司长刘劲松表现的就跟个流氓一样，双手插着兜走起来，一摇一晃的。你说他穿的那个是什么个衣服呢？那叫五四学生装吧，他整了那么件衣服，就那么个做派。而你看日本这个代表呢，始终保持了尊重和礼貌，直到两个人分手，客人上车，整个的过程这位刘司长始终双手插兜，那就是拒绝和对方握手嘛。那不，你看我手在兜里呢，那还握什么握呀？就这么个情况。按说这么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世界关注的重大外交场合，你不穿西装，穿了这么一件不伦不类的一个衣服，这也不是外交服装啊。而且双手插兜就这么个德行，那个表情，脸上那个拿眼斜楞人说话的那个表情，整个这个状态应该是我印象中中国的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我没见过。你看原来我小时候看到什么乔冠华呀，后来的吴学谦、钱其琛，包括呢那位唐家璇，包括后来那位忒非常粗鲁的李兆星啊，叫什么呀，那个跟痞子似的，也比这强。那你说这套做派跟谁学的呢？很多朋友就把前一阵金正恩送李小二、送李强的那个画面给弄下，当时金正恩就插着兜，当时李强呢就是这么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最后上火车了也没握手啊，走吧。李小二灰溜溜的就这么走了，就这么个状态啊，跟西朝鲜是跟北朝鲜学。当然呢，你玩这个东西呢，他专门把记者叫来，就是故意要让记者看到这一幕。今天放你们进来，就是让你们拍这个来了。当然呢，这给下边那帮庸众、那帮乌合之众会带来极大的快感了。这当然也就证明了，以后谁要跟中共挑战、跟中共较劲，那以后上边从习近平到下边李强，到下边那帮啊，这帮狗腿子，基本都是这么个做派。哎，你要来的话，那我就撇着嘴、绷着脸啊，斜楞着眼睛，这俩手插在裤兜里边啊，你握手门也没有。你靠这么一个流氓做派，你能镇住日本人吗？能够展现中国有多强大吗？就你这个做派，说白了，你到底是羞辱了日本人，你还是在丢中国的人呢？他们这帮人是想不明白的啊。当然有人讲呢，你看日本官员在这么个时候你主动到中国访问，那就是日本软了，面对着对手插兜这么个状态，你还依然在那儿谦卑的保持着礼貌，你就是怂了。反正你看当时那撇着大嘴那劲儿，那边呢，哎，头还是偏低一点，保持着一种标准的外交礼节。你这么远一看，确实是啊，有点插着兜在那训话的意思，这么个状态啊。其实呢，你像我们旁观的，远处旁观的这些人， 我们看到这次日本政府的反应和中国政府的反应，就好像看到了什么呢？就好像看到了一个成年的一个彬彬有礼的大人在那儿对着一个又哭又闹满地打滚的一个小学生，你看到的就是这么一种景象。那边是文明礼貌，这边呢满地打滚啊，撒泼打滚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你就明显能看出两边。大清朝也不会把外交给办成这个德行吧。所以说昨天看到的这一幕我可真是开了眼了啊，这家伙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李中堂也不至于到这么一个地步吧，当年鬼子六也没有把外交办成这么个德行吧。好家伙，这次是真是啊，真是开了眼了。这是整个的会谈，下边咱们说说骂街。那今天呢，中国官媒继续火力全开，我看那骂街得骂一阵了。啊，日本判断一看刚才谈成这样，这肯定是长期化了，那这个骂街每天一篇就骂下去了。那今天最新的节目人日，那中生啊，他得包办这个嘛，毒化中日关系必将自食恶果。哎，咱们就看看这恶果到底是什么，我就不说他的文章内容了。新华社来两篇啊，日本完全没有资格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然后又写了个时评啊，连赖清德也给骂上了，附和高市早苗，赖清德以外谋独无底线啊，把那儿也给烧上了，这是开骂啊。然后说到今天的微博，我再刷一下啊，你像50条微博，那反正且整啊，这里边大概差不多一半都是这玩意儿了。第一条刚才还不是呢，我一刷又是了，叫教廷中日中友好纪念活动，这是微博热搜第一条。第二条是中国飞往日本机票罕见的出现了退订潮，这就开始了啊。然后日本没资格成为联合国理事国，49.1万张机票被取消，日本民众要求高市下台，多着呢，我也没看见。好，反正就去噼里啪啦，比昨天好像稍微的少这么一点啊，扒一扒高市早苗的黑历史，还有什么呀？反正日本大学生什么又火灾了，是什么？比昨天稍微少了一点。昨天呢，后来我在那儿盯着看，有点当年佩洛西的待遇了。佩洛西当时访台的时候，当时一雕盘，他们这帮人带头，嚯，铺天盖地啊。昨天那有一拼，今天好像稍微少了点。我看有10条吗？差不多也就是这么个状态嘛。然后这是骂街，然后再说小动作。日本有个男团叫 JO1， 原定在广州呢有活动，现在宣布不可抗力取消，这个不让人来了。然后呢是有四川航空宣布取消航班啊，成都到札幌的航班全部取消，春秋航空、九原航空也都调整了，广州去大阪的多条航线被取消，然后徐州市代表团做出决定取消对日本爱知县的访问啊，多少年的友好城市，20-30年的友好城市啊，也不友好了，爱咋地咋地。然后南华呢给分析了一下，这个就让很多粉红挺泄气的，这不是他自己报的吗？说航空公司取消了49.1万张前往日本的机票，占总预定量的32%，三分之一没有了，这是可以的啊。其中上海至东京、上海至大阪的航班取消的影响是最大的，那整个的退票总损失高达数10亿人民币，因为这里边70%以上都是往返的机票，很厉害。另外呢，有这个统计平台他们讲说，未来几周赴日的航班整个的出境量下降要比平时超过30%，这么大的下降，那给算算账吧。结果现在看呢，中日的航空市场谁为主，是由中国航空公司主导的，排名前5的都是中国的航空公司， 等于刚才这几十个亿，那未来几周都要大受影响，谁损失的最大？对中国航空公司的打击比对日本航空的打击要大得多得多得多。你说你在治谁呢？你这不是治自己呢吗？中国航空这两年一直都在亏钱，好不容易有这么一趟赚钱的航线，让他们自己给废了啊，这等于也不赚钱了。下面再说说日本。第一条呢，咱们还是先说股市。昨天来了个大跌，今天怎么样？今天涨回点来了啊，昨天都到了48000多了，今天呢涨回到49000了，现在涨了将近400点吧，还行啊。香港什么的也都往回稍微涨点。那昨天到底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边发怒了，然后日本一看坏了，怎么怎么样，怎么会导致整个的大盘一下暴跌了 3.22%， 一下栽下去1600多点，这什么情况？这至于到这么一个地步吗？后来发现呢，昨天因为给大家讲了，我不知道，因为美国那边也在跌，德国各方面的市场都在跌，怎么了大伙？这个呢还是因为美国市场现在谁撑着呢？半导体巨头。这里边巨头中的巨头就是英伟达。英伟达呢，他们判断马上就要公布财报，大家对英伟达的财报不是特别看好。结果呢，因为现在美国本身就是惊弓之鸟，现在处在一个高位啊，就靠这七仙女儿在这撑着，都知道是泡沫，都知道会找个茬就往下跌。结果昨天呢有点反应过度，美国先跌的，日本就跟着一下就下来啊，一下就跟着下来。所以说呢，这英伟达今天公布财报，担心它的内容可能引发股价崩盘，大家认为可能不好。那是不是就因为这一家？没有，软银、爱德万、东京电子所有的这些半导体企业跌幅领先，他们是领跌的。这和中日关系呢直接讲还不是特别大啊，主要是科技股出了一个大事儿。昨天道琼跌了537，跌幅达 1.2， 标普也跌了将近1%。哇，昨天被号称已经被定义为黑色星期二了，所以说主要还是从美国那边传下来的。纳斯达克昨天跌了 1.3%啊，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说这个还别想那么多啊，没那么严重。那下边说说高氏早苗在国内现在情况怎么样，结果他得到了麻生等人的高度的力挺和支持。麻生已经发了3个帖子了啊，他在那儿挑事儿。小时候个子矮，我出去老挨欺负，我爸说了，给你一棒球棍儿啊，谁再招你奔死了打。这老头这时候还在挑事儿啊。这所以说呢，他们都表示了一种支持。这里边难得的是两个在野党，一个是维新会。维新会呢这里边表示支持。另外那位国民民主党中间派他也表示了支持。那日本也不能，今天是昨天在黄海，在中国自己的家门口那儿就开始实弹射击，中国那儿就开始打上了，就开始动家伙呀。结果呢日本这边，那你打我也打呀，你打我也打。小泉昨天晚上深夜发推宣告日美在冲绳等地联合军演3天，半步不退，你那边干我也干。什么日本航空队第二、第七、第八、第九航空团啊，什么 F-15 战斗机什么的，就开练，和美国军机进行联合训练等等。这不是说了吗？美国把那个什么叫轻骑兵啊 ，B-1B 枪骑兵战略核轰炸机一块儿参加了小泉他们说的这个演练。这 B-1B 厉害吗？这老厉害了。就他自己216吨，就这大家伙自己就216吨，载弹量60-70吨，就这么一个家伙啊，可以带核弹，可以带氢弹的啊。那你演习我也演习，这边非常强硬，是半步不退。另外高氏内阁还有一个大将，就是那个经济什么 担当相叫什么呢？小野田吉美，就那位漂亮姑娘。好家伙，她也开始开发布会，她也讲，她直接讲，对一个只要有一点不顺心、不高兴，就立刻施加经济威压的国家，过度依赖是有巨大风险的。现在观光已经变成了巨大的风险，已经变成了一个筹码。所以他讲呢，经济运作不能只看什么供应链，还要把这些啊这种依赖本身的这种危险要把它考虑进去。啥意思啊？那下一步他要考虑这件事儿呗，那不能这么依赖了。说到旅游也是一样，包括前两天识破他们也这么讲啊，就这事儿吃钱，就不能说排外，不能对中国人这样那样，人家给你送钱来了你还不高兴，是不高兴，你送钱来我也不高兴，因为你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有一波人是这么讲的。说到日本呢，确实这段时间一直把中国游客就当成财神爷啊，这都供着啊，希望他们来，结果每一次两边闹别扭，一言不合，中国这边呢就一纸命令，就像在现在做的，航线就给你断了，签证也给你卡了。所以说这帮人不是游客，是两国之间的人质。现在这旅游包括其他的这些东西已经被武器化了，就然后就像小野田讲的这个，如果你们长期的还依赖于这种危险的经济关系，把你的市场、把你的产业链、供应链交给这个随时翻脸的政权，那你下边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他讲，我们不是脱钩对抗，我们要对风险进行管理，就原来冯德莱恩那个嘛，我不想脱钩，我们只想脱险。所以说日本呢现在干嘛呢，已经脱离了表面的这种吵架啊，我把你头摁下去，我非让你服务什么的，没有，人家已经开始往深入的在进行思考，在进行延伸了。所以说这个事件本身是有长远的影响和后遗症的，这是日本的内部。那外部呢，那就是美国呗。美国驻日本大使那位格拉斯，那你中国那边都是三语，什么什么中英日文，他这儿呢因为没有中文了嘛，他就用日文和英文双版，他给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他讲，是时候拨开迷雾了，可能有人存疑美国到底会不会坚定不移的捍卫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无论中国的海警船如何编队集结在那里，也不会改变我们的这个立场。说早些时候川普总统重申了美国的立场，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企图破坏日本对钓鱼岛长期和平管辖的行为。然后他下边还附了一个新闻，就是中国那四个配着火炮的所谓的海警船进入到了啊钓鱼岛附近，他把这个新闻图片他给附在下边啊，重申了美国对日本钓鱼岛立场的坚定的支持。这个是谁争来的呢？当年是安倍跟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给争来的。原来美日安保条约到底包不包括钓鱼岛啊，原来美国总统好像对这事儿不是那么太感兴趣，你们两边有争议那我不愿意参与。后来是那个任期川普给了安倍，管在安保范围之内，你谁动钓鱼岛咱俩一块上。然后到拜登时候呢，拜登又重复了这一点，这是岸田访问白宫的时候拜登又跟他重复了一遍。到现在呢，前一阵川普去日本访问啊，这当然这句话他也会再重复的。你像中国到哪儿去，你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那没办法，你就得说呗。然后呢，现在日本也要求美国政客，你谁一上来说钓鱼岛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都是一个套路了，基本都是这样啊。然后那说说今天对这件事儿的评论。首先第一点，经过这个回合双方面对面的一次交流，像共同社等等这些大媒体认为双方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化，短期内解决不了了。什么叫长期化？超过半年以上。日中的政治经济关系乃至民间交流都会急速降温。 现在还没到底，现在在降温过程当中。那下一步就看中国，因为日本这边人家不动，你爱咋地咋地，就看中国要耍到哪儿。那游客是不去了，一看他还是不害怕呀，那咱们再给他整点别的，给他断断稀土。那断稀土也中国也不怕，日本也不怕，因为2010年断一回了，他自己存了一大堆，他自己山洞里什么的哪儿都有，他也不怕你这个。那还能跟他整点什么别的，反两边啊还会互相伤害，中共会进一步的升级，人家那边反正就等着你吧，这个是别说了，长期化。第二呢，这就是我今天的观点。说到现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高市早苗本人绝不收回，日本政府半步不退。因为这件事而起，我认为现在这件事既然已经变成了一种政府的行为，一种语言，原来呢是安倍就是下来的时候作为一个社会贤达的一种说法，那个还不是，你等于是高市在国会里边公开喊的这句话，那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政府的理念。既然挑破到这个地步，我认为现在还不如就让它上升为一句国际语言。这句话不应该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不仅仅应该是这样，美国也要说台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欧盟因为 G7 啊，德法意他们都在里边嘛，他们也得跟着说，英国也得跟着说，英国带着加拿大，带着澳大利亚、新西兰，我们都得跟着这么说，因为我们平时经常就关注台湾啊，不许改变海峡现状，我们没事就派着船到那儿去，海峡里边要穿越一下，大伙儿都实际上在参与。但既然有人已经把这话挑明了，那把你们平时的这种关注和行动和这种支持，还不如一并就把他站队都给他说清楚就完了。让我给总结，就是这一句话，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说到台湾现在对世界的重要性，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的意义全世界现在都很清楚，什么第一岛链，整个的这个军事各方面的地缘方面的意义大家都很清楚，平时大家也都做了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努力，这个都做了啊，军队穿越台海啊等等，大家都做了很多的保证，但是我认为都不如这句话。而且这时候不能让日本孤单，他 G7 成员国之一嘛，大国俱乐部之一，我认为这时候大伙应该站出来，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这句话要大声的把它喊出来。那你说这人家中国的内部事务对吧，你们管这是不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这事儿可两说着呢。昨天给大家说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再说过两天咱们再聊聊旧金山协议，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再往后2758号决议，这都有那么多国家把这几个文件人家给说的是清清楚楚，是你中共是你中国的合法代表，但可没说包括台湾，台湾是交给当时的中华民国的，你们俩可不是户口本继承制，你是把人家打跑推翻的，人家国脉还在呢。孙先生的大牌位在台湾的中山纪念堂，人家那是人家的祖庙，人家那还在呢，对吧？那个人家的太庙在那儿呢，中山堂老蒋公人家在那儿坐的挺踏实的呀，所以说人家是还给他们了，跟你本来就没什么关系。再加上呢，大家也别互相啊，你看谁谁谁又惹恼了北京，这都是中共想要的说法，惹恼了你又怎么了，你难道不能被惹恼吗？惹恼了你就如何呀？然后他给画了很多的红线啊，大伙儿呢也真拿他这些红线当回事儿，凭什么你给我们大伙儿画红线，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你画红线？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以后就不能再参与这些事儿了。就算退一万步说，这算是你的国内事务，你比如说新疆、香港、西藏，这算是你内部事务吧？那你认为国际上就不能管了吗？原来我们打过比方，那你自己关上门笨死了打孩子，旁边的街坊邻居大伙都不能管啊？那是我们内部事务，你少参与，有这么回事吗？你在家里笨死了打孩子， 外边没有警察管你吗？那没有一个叫国际社会的吗？没有一个啊，这个主持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角色吗？当然以前是美国了，现在不是了，仅此而已。所以说你不管是不是你的内部事务，这件事大伙都得管。所以说今天呢，我给提出这么一个来啊，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各国一定要跟进，不能让日本这次孤单，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另外呢，朝鲜日报写的一篇东西很有意思啊，我给他把题目用来了。他说呢，这次闹的是中国领导人的面子和日本不退让的底气。说到中国领导人的面子呢，一直是中国强硬外交路线的主要因素，这里边确实有点伤面子。31号习近平才和高市会面，然后中国呢是给高市一个下台阶，中国就宣布恢复了进口日本的水产品，然后延长了日本公民短期赴中国的签证的豁免，免签就给了嘛。你看我还是给了你两个，至少两个橄榄枝嘛。结果呢，你怎么对我呢？你给我来了这么一套，你这打脸习近平嘛。你现在让习近平很愤怒啊，感觉到没脸见人啊，感觉到这事儿我不能示弱啊。这个呢，朝鲜日报分析的很到位了。说到日本的底气啊，这是我的总结了，就是我们这两天的总结。一个是高昂的民调，他获得了日本七八成民众的支持，这是一。第二，背后有美国的支持，这是日本的底气。第三，台湾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那日台之间就这么重要，这一点是不能商量的。以及这是我们昨天分析的，这一代领导人要和中国在亚洲争雄的这个雄心和决心，我不能再让你摁着我头一直给你低头了。整个亚洲这块啊，你就变成了你的势力范围，我们都得看你的脸色，门儿也没有啊。所以说日本呢，这次人家也硬起来了，这次是不会后退的啊。所以说那边是面子，这边是底气，现在在斗呢。高市呢，前两天在自民党70年党庆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讲话，这讲的这么一段很充分说明了他的基本的判断。他讲，我们正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自由经济和国际秩序正遭受根本性的动摇，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个价值观正在发生巨变，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而现在的政治需要做的就是将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转化成一种可能的确定性。在他党庆里边，他公开他就把这事儿讲话里就这么说了。在他们认为现在全球化的秩序现在已经不就是什么严重的根本性的动摇，现在这事儿已经没法弄了。到这时候，那无论是在美日之间，包括日台之间各方面，日本到现在必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必须要把这件事说清楚。而他这种明确的表态受到了日本国民的欢迎和支持。像以前啊那种小家子气的政治人物，一直是模糊暧昧跟李在明似的在里边左右逢源，现在这个局面逼到这儿了。刚才说了啊，他这是怎么说的，我们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现在必须把它给挑明了。所以说这就是高市早苗他们现在对目前局势的一个判断。同样这番话你也可以放在习近平这边，习近平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也一样啊，你这么认为我也这么认为。所以说呢，那你说这两边在这个历史时刻，那是谁也不会后退的。所以说这种长期化这是没商量的啊。来，说完这个话题呢，下边我们说说孟加拉。那边判了绞刑啊，把老太太判绞刑了，那这边就要啊，这哈希娜得让他回来啊。结果孟加拉政府正式向印度提出了引渡的要求。那印度的回应呢，与印度表达配合的意向，但是呢没有任何细节啊。你比如说这具体什么时间怎么弄 啊，时间、地点、人物，这怎么弄？他没有讲，说愿意配合，因为两边是互相有引渡协议的。我们这儿大法院已经判了，那最后这人你得给我呀，这是按照两边国家的条约，这个人你得往回给的。所以说现在这个啊，这是很严重的啊，两边有强制引渡协定，谁跟谁签的？原来印度和哈希纳和这个老太太签的，现在要用这个协议把老太太给弄回来。那印度现在这事儿有点为难喽，现在这件事儿呢不一定立即遣返，可能要拖下去了啊。目前看呢是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作茧自缚，或者叫做法自毙。原来商鞅不就是这么一状态吗？哎，现在这老太太也赶上了，这强制引渡协议是他签的，原来是引渡别的犯人，原来他们跟印度关系挺好的啊，现在呢人家要人，你给还是不给？说到这次把老太太判绞刑，世界各大媒体都播了这件事儿，意义是非常重大，很多评论家都讲，这给现在的这些独裁者们一个警告，如果向人民开枪镇压人民，你会给自己乃至你的家人招来杀身之祸的，你是要上绞架的。这件事儿啊，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来快速的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有一些碎片式的新闻啊，我这快点找吧，叫鄂木斯克地区天然气输送管道让他们给打爆了。另外呢，乌克兰袭击了在顿涅斯克的两个大的热电厂，导致呢顿涅斯克和周边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克里米亚的机场啊，那儿有一个大面积的区域被烧毁、被摧毁了。他们还在忙啊，还在干这些事儿。还有一些消息，我这儿因为他我这个特别多啊，我这一会儿快速的给大家摘几条也就完了。我在这找找啊。然后呢，哦，昨天干了一把大的，这个战果还没有报告。昨天乌克兰又使用了那个 ATACMS 战术导弹，精准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个军事目标。这个性质变了。首先这 ATACMS 原来是拜登那时候就给啊，那个叫陆军导弹，它可以装那个极速炸弹的弹头的，原来是有的啊。但是不许打到俄罗斯境内，原来库尔斯克的时候都没用，川普也没让用。前一阵川普是指在哪儿呢？我给你提供定位啊，整个的导航定位 GPS 这套系统我给你提供，你说打哪个油库，好，我帮你锁定，然后跟帮你设定坐标，你的导弹就往那儿飞，无人机就飞就完了，不能使我的东西啊，这个会升级。结果这次呢使用了美国的这款导弹，前一阵小泽讲打的都是我们的导弹，都是我们自己的，但这个使用了美国的，当然是近距离的一个目标，这个打不了多远，这个就打180公里啊，那也是量的一个质的变化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西班牙给了10亿，然后还有谁啊，还有谁，这还都是一些碎片的一些新闻了，你打我，我打你，反正一直就有啊。这条呢是有了啊，泽连斯基宣布重启和平谈判，他讲呢明天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双方举行会谈，乌克兰呢将在会上啊提交一个最终的提案，俄罗斯也去嘛，这是一个低级别的一个会谈，大概这次要互相交换1200名战俘吧，有很多的一些内容。路透社有一个报道，那现在参议院就准备审议前一阵格雷厄姆的那个二级制裁的那个方案了，谁要买俄罗斯油最高可以加500%的关税，那个案子就要审议了。川普呢提前讲，如果你们过了，因为那肯定过嘛，他已经搞了84个签名了，那没什么任何问题，那肯定过嘛。他讲那个他愿意签署这个法案，但他设了一个前提，也就是采取什么措施我有最终的决策权，就是你们不能决定，得由我来具体决定。 来让川普保持对制裁的控制权。是啊，你说给他加200%、300%，最多是500啊，加多少我说了算，给谁加我说了算啊，他等于呢想把这个劫持下来。那辛辛苦苦搞这么一法案，80多个人签字，原来80多人签名的概念是什么？是政府作为川普无条件执行，要不然就51就完了吗？我干嘛非要签名签80多个呀？那是一个强制性法案。但是呢，他要求现在格雷厄姆，你在里边给我放上这条，把这个控制权交给我。那一旦交给川普，那这个制裁方案，你要让我说，基本就跟没有一样了。基本就跟没有一样，他会拿这个去治中国吗？他跟中国跟现在谈都谈不下来，他治不了了。另外，彭博社最新的报道，中国真的在大幅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减少进口的幅度可能达到了石油进口量的2/3这么多。别忘了啊，后天是一个大日子，整个的二级制裁从21号开始啊，从那天开始。现在两边都在注意。简单说说委内瑞拉，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内部的消息。那现在开了3天会，那到底这马杜罗弄不弄他？而且国防部给提了4个战法，那你到底用哪个战法呢？现在呢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吧，我看这谁家的啊 ？CNN 的一个报道，说现在呢他们准备采取巴拿马模式。最糟的模式是伊拉克模式，他们想采取巴拿马模式，这是什么概念？1989年美国呢是斩首了诺列加，所谓斩首就特种部队突然包围了总统府，把他给围在里边了，他外边有军队，你根本挨不上边，就把他给控制了在里面，然后把这人弄到美国去就给审判了啊，我死了没有，到现在可能还关着呢嘛，我都不知道了。首先当时给诺列加定的性，你就是个毒枭，你是选举的窃取者，你是对巴拿马人民对美国人都构成威胁的人，现在这几条马杜罗全符合。哎，他拿先例，那你当时诺列加这件事美国国会啊美国人民怎么批准的来着？那既然当时能干有先例嘛，美国是案例制国家，那我们现在也能干啊。所以说呢就他们找的是巴拿马模式。马杜罗你看被美国起诉了吗？他经营着一个啊被已经定义为恐怖组织，24号才正式生效啊，一个大型的贩毒集团，他劫持了选举嘛，他劫持了美国的人质，另外还要威胁入侵圭亚那，你看这跟当时诺列加比那个还恶劣啊。所以说呢这就准备开始了。这个很有意思。到现在还在谈啊，要不然呢你就滚蛋赶紧去莫斯科就完了。要不然的话我们会精准的上演巴拿马模式。伊拉克模式那大兵推那肯定不行啊，那个是一场灾难。他们认为现在呢他们选定了这个模式。我认为也应该是这个，应该也是这个。也就是地面部队去没多大意思，就是飞机呢搞几下炸几下，然后空降部队特种部队夸一下下去进入首都，把几个关键要点啪啪啪一控制住。哎，我不一定对你的高层斩首，我全抓住总行吧，我把你的司令部围了啊，我把你的总统府围了，你还敢动？那你不敢动啊，那美国兵这特种部队一下去，这帮人当时也就这样，你要让他们跑了，你要一点点往里推，280个游击据点，好，那你就弄吧，那不又成越南了吗？哎，这个听着挺靠谱的，这个战法听着还算沾边儿的，而且有法律依据。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先说经济。YOUGOV 他们刚刚公布了一个民调，也就是川普的关税对物价有什么影响，导致物价上涨，回答这个的占 73%， 没影响的是 14%， 认为物价还有所下降的有 3%。这是一个大的说法啊。到目前为止我归纳我收集到的数据，也就是现在的关税那要对美国的物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穆迪我们都知道大的评级机构认为呢 CPI 会涨 1.5% 到 2%， 这是他的一个判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涨 1.8% 到 2.3%， 纽联储它的模型要涨 1.8%， 高盛是 1.5%， 牛津经济研究院涨 1.8% 以上，这和大家的体感完全一致，完全一致。那说了川普他们阵营不是说不涨吗？那你说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第一个理由，关税会迫使外国降价竞争，外国会自己降价，这是第一。第二，进口价格会下降。第三，美国制造会增加供给，最终导致价格总体是下降的。这是川普他们设计这套东西的说法。等于到现在为止啊，这就不用高盛他们说，我就可以给大家说了，以上这四点全没有发生。现在的数据显示，以中国为代表的对美出口，人家的出口价格并未下降，美国的制造业的价格反而上涨了，然后美国的消费者物价现在已经涨到了 0.8%， 这是一个平均数。现在就你刚才说的那川粉们啊，川普他们说的这四条全都没有发生啊，这是目前的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情况。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这档案门。不出所料了，原来大家那几大媒体的判断 ，Politico 说的是最多的，说肯定有反水的。他认为共和党这边会有150人以上反水。那最到这个时候，大家告诉川普了，你拦也拦不住啊。那川普呢，只能顺水推舟，假装他还领导共和党啊。最后呢，我先说一下，最后你们投，哎，都听我的了吧。啊，自己哄自己玩吧，那只能这样了。那最后投下来的结果，我相信大家都不意外了，有五票弃权，但是有427票赞成，一票反对。那一票是哪儿的呀？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希金斯，他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啊，这位议员。那位店小二约翰逊，他好像也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啊，他不同的选区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州啊，大家在瞪大眼睛，这他们哥俩什么情况？约翰逊自己是投了赞成票的，他东挡西闪，他在里边拼命的按着不给人家宣誓，他干了这么多坏事，他就是为了阻挡这个，到最终他自己也投了赞成票，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敢否决啊。否决了以后，在路易斯安那他下边还选不选，他以后还要不要从事公职啊，他这以后当议长这事儿肯定是没戏了，那连议员可能都当不了，当不了那有可能就追究他责任打官司的，这很厉害啊。那现在说说整个的这个法案，他通过了个啥呢？要求美国司法部公开掌握的爱泼斯坦调查和起诉相关的所有未分类的记录、文件、通讯以及所有的调查材料，把这个全都公布。但是呢，他们允许司法部保留部分内容，比如说受害者的个人信息，这别给公布了啊，以及正在进行中的联邦调查相关材料。川普他们钻的空子就是这个。哎，我对这帮人正调查着呢，那我就不能公布，对吧？但是川普现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他调查谁呢？他调查克林顿呢？啊，调查这帮民主党人呢？那你共和党那人你可没说调查，那个就公开。所以说他现在有点自己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结果没想到这事情发展的这么快。然后呢，法案要求在公开15天内，公开后的15天内，司法部必须要向国会提交一个报告，要说明公开与保留的各类资料都是什么，你们保留了哪些，你们公开了哪些，所有删除就给涂黑了的那些东西都是什么，你必须把底告诉美国国会，把这个要给露出来，以及所有政府人官员或者是政治敏感人物在公开资料中被提名和列名的这个清单，你必须要交给国会。我大家要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呢，说到啊，整个的法案通过以后，要求30天内完成所有的公开。今天是，这算是11月19号。 三十天内，那在圣诞节前就公开了。那川普除非他拖着不签字，那就是他的事儿了。按照你前两天的承诺，那你今天就应该签字的，明天这东西就应该成为一个法案的，这东西可不得了啊。这是通过了这些内容，结果没想到到了，那就转到参议院吧。结果没想到到了参议院，就上演了非常令人震撼的这一幕。哇，这一幕可是有点把人给惊着了。到了这儿呢，参议院，然后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就上来讲，我认为这那边都几乎是全票了，咱们这边还辩论什么呀？还投什么票？我提个议吧，大家就直接让他无异议通过吧。哎，大家喊那么一嗓子，直接哎，直接就过了就完了，人家还费那时间干嘛呢？哎，大伙儿都同意，结果参议院竟然一致通过了整个这个法案，直接转交给川普，放桌子上进行签署，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就通过了这个法案。原来那约翰逊还在里边给出轨点子啊，你那边是不是这里边有些内容不太恰当，你们是不是提出一些修改，哎，你这一修改呢就得打回到我这边来，我这边还能再做一次投票，然后呢在我这儿再修改，他还来回在里边想打乒乓球，他还出这坏主意呢。哎，结果现在那边无异议通过，这是查克·舒默的提议，全票获得了一个成功。为什么？大势已成，没有任何一个民选的议员敢于阻挡这个档案的公开，没你事儿，你为什么挡着呀？所以说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多数党领袖呢，图恩讲说，但那边一项法案以427票赞成一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在众院获得通过，而且总统也表示他将签署这个法案的时候，我不认为修改这个法案是不是在考虑的范围之内，那还修改啥呀，那就直接干呗，就直接干呗。哇，那现在这事儿呢基本就把它给变了，就办下来了啊。这个呢很多媒体激动的定义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没想到拼命他们阻挡弄着的这个洪水最后慌的一下，这个闸门轰然打开，这洪水就奔涌而出，一下就垮了，一下就把这大坝给冲垮了。所以说这个确实这是个历史性的一个场面啊。那下边三十天内，那还有三十天的时间，等于是啊，他们呢还能处理这个法案。那当然现在呢，爱伯斯坦的弟弟马克现在已经讲说 FBI 在弗吉尼亚那儿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地点，正在做这些处理的工作，那会不会湮灭证据，会不会怎么样，那就不知道了。还是那句话，我还是相信美国，如果这事儿都能干的话，那美国真是死头，我不相信有人敢这么干了，这一点我对美国还有起码的信任啊。到现在为止，从挡不住马大姐这帮人揭竿而起，到大势已成，川普被迫顺水推舟，最后直到大坝被冲垮，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你说原来这压力都在谁那儿呢？阻力都在谁那儿？都在川普和约翰逊那儿，只要他们把这个黑手一拿开，一下就完了。那你川普应了，你这事儿你要签的呀，他会签吗？那你不签现在看也没用啊。为什么呀？你就是否决了，你现在两边都是全票，拿回去人家三分之二还能够把你的否决再否决，所以说到现在川普不签字也不行了，这个恐怕也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他可能也没想到。所以说现在就感叹现在的美国政治啊，很多人感叹的，实际上现在人们真正要反思追究的已经不是什么爱伯斯坦档案了，那个因为已经挡不住了嘛。人们现在痛心疾首的是现在的美国的制度，本来这么一个大势所趋，无论是日本的美国的民间受害者舆论 啊，整个的民意加上这些议员们的内心，大家都是想公开。从最终刚才的投票，那不是有一个还坚持不公开，这也可以啊，这也表达了你的意见嘛。绝大多数人还是要公开。结果前一阵为什么这么难呢？就是因为川普的阻力，就把整个美国的立法这一块就生生的给挡住了。哪怕这个档案里边有惊天的黑料，有那种恶臭无比的那种罪行，共和党人除了那四位勇敢的人之外，大多数人都缄口不言。怎么回事？然后美国的整个的立法，所谓的这两院，就被这个总统的意志一直这么压着，一直这么牵着走。美国立国的根本那四个大字叫什么？三权分立呀。结果到现在整个的制衡，整个就在前一阵这个回合的较量当中，当然最后这个洪水终于是冲出来了，但前一阵是怎么回事？共和党的弟兄们是不是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你们既然内心里是愿意让他公开，请问前一段时间你们怎么了？那个约翰逊你怎么回事？原来翻开底牌，大家真实的想法是这个，那你前一阵东躲西闪，你在那儿前遮挡后遮掩，你干嘛呢？所以说，说到这个确实是令人非常的遗憾。那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了，将揭开美国历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幕。有受害者现在已经，他们在投票之前在广场上就直接做了讲话，做了表述。祸害他们的人谁也别说谁，两党都有，还包括美国财经界的、知识界的、文化界的所谓顶级的精英，玩弄奸污少女，被一个淫魔掌控于股掌之中，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在为他们遮掩，到今天快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还在鬼扯什么动摇国本，还在鬼扯什么涉及国家安全。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回事？哪有什么国本和安全？难道美国的国本是建立在这帮人的基础之上吗？所以说呢，这叫什么？这不是动摇国本，这是正本清源，还美国一个清白，还美国人民一个公道，这话应该现在是这么说的。那位马大姐在众议院投完票以后，她发了个言，因为她还不知道在参院会一片掌声内秒过，她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当时她是这么讲的，她说：“爱泼斯坦的受害者们，我们都知道这些人的名字。如果腐败的司法部，她现在就这么说啊，中央情报局、纽约的法官和那些外国的政府继续包庇这个精英恋童癖贩卖集团。”他说：“我将信守承诺，就在这个议事厅里边，我会当场念出他们每一个名字。”那有正常程序啊，那还是走正常程序。如果你们要还接着挡着的话，我就跟你们玩命，因为这个他是要承担巨大责任的。尽管他免责，但这件事儿啊，后边的法律啊各方面的尾声不断，他也会有一身麻烦的。这马大姐还在战斗啊，非常可敬了。那整个这个美国史上最丑恶的这个黑洞，第一个人已经玩完了。哈佛大学的前校长、前民主党，这是谁那时候的财政部部长萨默斯，老头已经发了声明了。也就是在那个监督委员会里边，他们拿到29000多份电邮嘛，在那里边啊，有和爱泼斯坦长达数年的信件往来，俩人一块商量怎么泡妞，怎么弄下边那个姓金的那位现在是经济学家了啊，当年是他们的一个学生啊，这校长怎么来琢磨人家那学生，让爱泼斯坦教他大阴谋，教他怎么让人家上手啊，就干过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讨论，他深感羞愧。宣布退出公共事务，以后就不再从事任何的公共事务了。 他这个呢，只是他没说玩弄少女啊，他没说奸污少女，他只是跟这淫魔啊进行了一次精神出轨啊。你教教我这事儿怎么玩怎么搞啊？就这样的情况啊，这位学者现在讲，我深感羞愧，我退出了。这是第一个，是情节最轻的一个。那其他的参与者呢？有人会深感羞愧吗？特别是现在的当政者，知道什么叫羞愧吗？所以说现在啊，这件事儿我们就瞪大眼睛看着，现在拦是拦不住了。那如果他们敢在弗吉尼亚的某个地方把这些东西都给销毁了，那就看美国的国本到底如何了。那玩意儿才动摇国本呢，咱们就一块儿来等着看吧。另外还有美国的一些其他新闻，有一个联邦法官的仲裁小组禁止了德州使用新划定的国会选区地图。整个这一个轮次的重划地图谁掀起来的呀？是川普。川普直接发帖，德州你们为什么不做呢？哎，德州那位州长一看说，对呀，我们干吧。结果他们通过了那个画地图嘛，当时民主党议员跑到芝加哥去了，最后还派人去抓啊，最后没辙，威胁利诱，那帮人最后回来了，让人给过了。这是这个轮回的起始点。你要说那以前呢，那民主党也干，那是上一个回合啊，这个回合是德州挑起来的。当时觉得能多拿五个席位，当然现在看这个民调这架势，这五个也不保了，也不保了。结果现在法官下令德州重新使用2021年上一版的地图。那这个裁决小组，这小组长谁啊？是由川普提名的法官，叫布朗，由他来签署的。那德州肯定会提起上诉，到哪儿？大家一块儿说。最高法院，来吧，咱们就到最高法院了。那现在加州那个呢，那他也搞了五席啊，那个司法部已经告了啊，那到哪儿？大家一块儿说，最高法院，咱们都一块儿上那儿说去吧。咱们就开始。那你说这个德州这也悬了，这没什么希望了，哎，佛州来了。三德子宣布啊，在17天后他们要召开会议啊，重新绘制2026年的众议院的选区地图。他们也希望也找出五个席位来抵消加州的这五席。没说加州这五席是为了抵消德州那个，你这东西你得先来后道，你得讲理。那他现在就说加州这个，那你怎么不说前面那个呢？他不讲理啊。那下边呢，德州啊，这要不是那个佛州。佛罗里达要开始，那接着整。那如果前面的那两个如果要都不合法的话，加州这不好说，因为加州是经过了一个公投。德州那是经过了议会。那如果要是说都不合法，那就谁也别弄。等于到现在为止，德州、加州包括现在佛州这谁也甭搞了，这等于白忙一场，这事儿就算了。我认为这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我不相信最高法院啊，说加州这不合法，最后德州这合法，那你最高法院你怎么了啊？不至于的啊，不至于的。来吧，咱们说一个民调。我们平时就关注这两三个民调了，一个经济学人 YOUGOV， 一个就是路透社和易普索啊，这几个民调谁冒头啊，咱们就说谁，这个还算比较相对中立的吧。路透和易普索这个民调，川普的支持率跌到了 38%， 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点。好几个民调他都已经是第一啊，最低了。38并没有溃败啊，他的基本盘还在，他这个将近70%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并没有溃散啊，川粉还在啊，这38可以。人们抱怨他什么呢？主要还是生活成本这些东西了。他这个民调很多，我快速跟大家说说啊。现在呢，也就是刚开始上任的时候，他的民调是 47， 也就到现在已经下滑了9个百分点。第一个任期的时候的最低是 33%， 在路透易普索这个系统共和党人的支持率还在啊，这个还在。到现在看呢，我这看啊，什么最低呢？生活成本 支持率是负的 39%， 也就是反对他和支持他的一减，反对他的比支持他的多39，是负的39，经济是负的24，平均是负的22，移民是负10，各个方面啊。然后在爱泼斯坦档案这件事儿，认同川普做法的只有20%，那都是铁川粉了。共和党里边有44的人支持啊，就认为他做的还行。这对这个爱泼斯坦档案这儿，那问那政府是不是隐藏了那个黑名单？他不是有一个名单吗？有70%的认为司法部是隐藏了的，连共和党人都有60%人认为是隐藏，民主党人认为有87%。那是不是政府隐藏了一些资讯，关于爱泼斯坦死亡的真相的资讯？有61%的人认为是政府隐瞒了，连共和党人都有55%的人认为啊，他们隐瞒了死亡的真相，民主党人有74%啊，整个的这么一个民调了。连续的几个民调，川普都已经到了第二任期的最低，那后边呢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啊，只有更低。下边简单说说贸易战，贸易战没有什么大的新闻，就两条。第一条，川普他表示，我不是说发2000块钱吗？不是现在，什么时候发呀？26年的年中才发的。大家明白啥意思了吗？那也就是年中6、7月份、7、8月份这个意思了。这干嘛呢？这是在为明年的中期选举啊，在做票。哎，到那时候我给大家发2000块钱，还不投我啊？2000块钱不少了，每个人给2000。你看台湾那儿什么挫败这大罢免，一人发1万全办，一人发1万除个4的话，2000多块钱人民币就办了。那在这儿2000美金还不办，所以说呢，他在琢磨这个呢。但是一切的关键就是最高法院在明年的1月份会不会批准这个关税合法？如果关税不合法了，那这个泡沫，这个画的大饼也就烟消云散，这个也就吹彩了。然后 CNBC 呢做了一个报道，他直接把话挑明了，现在中国在故意放慢大豆采购的速度，逼迫川普做更多的让步。 CNBC 讲，中国现在在有意的慢慢走，或者叫慢慢滚啊，这是他的原文，从美国购买大豆。中国美国此前都已经宣布啊，中国将加大采购的力度，说是没有。说呢，报道讲说中国现在自己已经建立了一个大量的大豆的库存，而且有它的合约，有它的供应国，他跟巴西跟阿根廷那买的老多了大豆，他自己的价格都已经降下20%来了，在国内的价格啊。所以说他现在没有立即急于从美国进行采购。这使中国在美国的贸易谈判中现在有一个议价的筹码，而且现在呢，美国的大豆现在因为中国一传出风来要买，它的期货市场的价格已经上来了，已经比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贵了。那我为什么要买啊？你贵呀、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它两说着。它现在呢，美国的农户和市场现在依然感到非常的焦虑。那位女的农业部长天天给大家这个唱喜歌啊，这报喜不报忧嘛，要买了没问题，1200万吨，你们着什么急，1、2个月就发生。可是大家看着这不像啊，1200万吨这得多少船啊，美国有那么多船吗？他1、2个月内买1200万吨，好，那没辙啊。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延迟采购成了中国博弈策略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商业决定，是美国中国政府的一个招啊，现在是这么说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应该是一致的。那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简单说说一个关于中国的新闻，这是彭博社的一个报道。这篇报道呢，展望起来可大可小了。彭博社的昨天的报道说，中国的广义财政支出在10月份出现了自2021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下滑。 啥意思啊？因为2021年才有了这个比较，才有了这个对比，在之前没有这个数据啊。他们现在的整个的计算，说中国的两大主要的预算，一个是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就是整个花钱支出，就是这两笔钱啊，两个渠道，整个两边的总的合计支出在十月份同比竟然大幅下降了19%，这可太惊人了，大幅下降了19%，近两成啊，这是自2021年初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跌幅，也创下了2023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那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彭博呢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他首先呢认为这个大跌反映了政府政策的一些转变，也凸显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渐衰弱的财政的支持，说中国经济在十月份各项的指标都普遍走弱了。所以说这一个月呢，因为普遍走弱，其中主要还就是投资那一块，消费还那德行啊，那还是通缩呢嘛，出口呢也开始往回衰落，关键是这个那天是说了一个08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投资吧，就是政府支出嘛，所以说这个是导致了所有的这些数据全下来了。那因为什么呢？他有一个专家讲，高盛的专家讲，数据表明政府的支出增长的显著放缓，以及在新增支出中更大比例被用于偿还企业的欠款，而不是用于投资项目，结果就显著拉低了整体固定投资的增速，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了。当然也有一种乐观的一种说法，说现在政府为什么不花钱，不再往基建各方面砸钱了，一个是刚才讲的是没钱了，另外一个方面讲呢，他们认为今年就是瞎编乱造能完成 GDP5 的数，他们认为已经基本上就像这么下去就能完成了，所以说攒下这些子弹给明年，明年两会以后，那整个那15-5计划就是第一年嘛，得有大量的投资，他是给那时候攒子弹啊。法国呢有一家智库，他是这么分析。目前这么看呢，两方面的原因，我认为可能都有。第一呢，国家整个的财政支出大幅度的减少，这跟发债发了将近10万亿确实是有关。原来很多的财政支出是给地方政府给他们还旧债，另外给他们做一些开支啊，各方面的一些福祉，结果现在呢发了这么多的债务，发了这么多的债券啊，所以说呢政府可能在这方面那手稍微的松缓了一点，这个确实是有了。另外呢，整个现在的基建他们也很清楚了，房地产现在已经那只夜壶踢到床底下去了，不能为了凑 GDP 的数再干这个了，所以说他们现在这个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在这方面的投资大幅度的减少，有钱花不出去了，没项目，什么再弄个高速路啊，再弄点高铁，他不再往这方面花钱了啊，确实有这方面的意味。那也基本上可以展望在明年，政府呢可能不会像在以前那样啊，这也是这个彭博的原话，像过去那样大幅的猛投了。地方政府你们也别惦着了啊，来一个运动，我们又搞什么大规模的建设，在里边上下其手，你们又来钱了。在东北的弟兄特别有印象，每次一说开发大东北，或者是国家有一个新的什么战略，结果就会看到很多东北人拎着钱跑到海南岛，跑到北海，跑到那些地方去大量的买房。平时你们怎么不买啊？你们哪来的钱啊？东北不是说过得不容易吗？嘿，整个这边一有事儿的时候，原来江泽民一开搞什么东北大战略，胡锦涛也搞，马上那边拎着口袋就开始买房，大量的买房，这都不是一般的。所以说这帮玩意儿呢，现在这个他可能是真没钱了啊，所以说到下边呢，由原来的全面进攻现在只能搞定点进攻了。 这也反映了整个这方面，当然它很多的服务很多的各方面确实下降，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花钱少了，收入呢是增加了 3% 点几，整个的数字全都在下降，怎么政府收入还增加了 3% 点几呢？这和他发债还是有关的。所以说当他整个的支出，因为今天我没时间多给他分析了，就告诉大家这么一件事儿，大家知道这件事儿在发生就可以了。他现在政府整个的收入和支出现在都在大幅的减少，十月份整个支出竟然同比减少了 20%， 这确实是非常令人感到震撼的啊！这个量太大。你要说普京有这个数，因为打仗最后家里日子过成这样，这不意外。你现在中国政府竟然给弄成这样了，所以说2026年大家呢就别惦着啊，就别惦着，整个情况不好。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数说把自己国民自由出国旅游的权利当成勒索外国的手段，国民呢也毫无异议，真的是很神奇，部分国民了啊，很神奇，这确实很神奇。当然还是有很多国民其实是被动的。为什么被动呢？因为他很多的旅行社都是国营的大社。那现在在国内呢，首先咱们就说了啊，公务员你还想去日本，你干嘛去旅游上日本，门也没有啊，把票给我退了。公务员这个就肯定体制内都传达了，那肯定都安排了。我们这儿打架呢，你给人送钱去啊，我们这儿怄气呢，你在那儿 happy 去，那他能答应吗？所以说这就有钱的那帮公务员都不去了，那你别人就更别惦着了。所以说一个是大型的国营的旅行社他主动撤单，另外呢就是公务员系统他不让去。所以说很多老百姓，你说公务员心里就高兴，我本来都安排了嘛，都带着孩子去一趟滑雪，哦，这两天北海道好家伙，那天儿那都是猛烈的狂风大雪，这已经下来了啊。所以说嗨，这就这么个情况。 YUM 说看到刘劲松插兜送客那张嘴脸，真是感到给我们中国人丢脸了。一个大国怎么就这么没有自信，还感觉自我良好，你说中国怎么就沦落到了这一般的田地呢？哎，等直到这帮红卫兵当家的时候啊，整个这德行啊，原来你要说到江湖还行来着。当然江那时候唐家璇先生那个风采还可以，那像个外交官。李兆兴的时候就已经够丢人的了，那跟一土匪似的，那个据说人不错啊，说英语也不错。但平时的就那个做派，包括对记者呀什么的那个安排，跟手下人这动不动就训斥的那个态度，跟活土匪一样。哎，没想到到了今天这步，好家伙，这一波接一波的，就是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好啊，好，真出息。大鱼说现在是强制取消，问题是机票取消了，那酒店取消不了。对呀，您说这怎么办呢？对呀，那您这定金什么的，这怎么解释啊？你不去了，那日本人家就转卖了，你今天到点没来，人家就卖给别人了，那定金人家也不给了。而且你这机票你毁的都是五大中国航空公司啊，你也不知道打谁呢。 Sam 谢谢您的支持，您这杯咖啡喝到了，老司机。也不能说李在明是在给日本落井下石，说高市上台后在国会的会议当中表示主导啊，他说叫主导，在历史和国际法上属于日本，这引起了韩国政府的不满。哦，这原来是从这儿开始的。回去我把这个过程我顺一顺啊，谢谢您的指正啊。这件事呢原来也是从这儿说起，然后这架飞机呢就跑那儿飞了一趟，然后故意跑这儿叫板，跑到日本这儿来加油。日本一看你刚从那儿回来，我不给你加，那这边一看，那咱俩的联合军演也别搞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很有趣啊。这我可能冤枉他了啊。马克说这个事情如果不公开才是动摇了美国的国本呢，我高度赞成。 我高度赞成。那很多有人问，为什么你民主党现在舒默啊站在那儿，咱们能不能鼓掌表决同意，无异议一下让他过，大伙一块儿就哎一块儿让他过。哎，不对啊，在拜登时期你还是多数党领袖呢，你们四年你们为什么没弄啊？这个之前可给大家都讲过了，拜登当时为什么没动这个，确实里边有他的问题，也有他的一些理由。那谁张罗的要公布的呀？是你川普要张罗的呀。没当总统之前选举的时候是你啊，这个山呼海啸你造势你喊的这个。最后当了总统以后你又下令要弄这个。然后司法部长立刻行动，东西就在我办公桌上，弄一帮网红一人拿一纸盒子，我们就要啊这下边要广泛报道。结果跟大家说那转折点嘛，就在把这些东西送给 FBI， 因为有一些非相关人士名字出现你得给人涂了啊，在做这个处理的时候，然后从那儿突然间就大掉头。我一直讲一定是在这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些川普不能接受的东西，然后这帮人就开始完全不顾吃相，宁可自己啪啪打脸，我也要把这件事给拦住。直到现在，到现在没想到憋起一个洪峰来，最后现在瞬间把他们住的这个大坝给摧垮了。那现在到桌子上了，签吧，那你怎么办？没想到这么快啊，我以为在参院还要再博弈一下，没想到这稀里哗啦一下就垮掉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